从印度出家到整天不在家，今天我们的禅师为什么又不打坐了？大家好，欢迎收听禅师不打坐，我是 苏K，
我是熊仁谦。
禅师，我问你哦，之前有一支影片叫你教别人怎么样培养自信，三个步骤培养自信，类似像这样的标题。然后我们有一位会员朋友就在下面留言，他说：熊老师，其实你说的蛮多东西，还有包括很多影片讲到培养自信的东西，其实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觉得要改变，要真的做出改变，然后要持续下去其实很难。那就是到底为什么，我其实蛮同意他说，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资讯，其实我们听也听也觉得哦，你讲就合理啊，我也知道 啊，但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是没有办法坚持啊，我就是没动力啊。那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到底该怎么解决？你觉得就是为什么大家通常在改变自己的时候，会有些人说我没有动力，或者是说坚持不下去？你觉得最大的问题为什么？
我就很难讲这个呀，我减肥不是遇到同样的问题。
那你可以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你减肥没有办法坚持下去？
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方法。那像我，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我找到的比较适合我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说我比较需要的其实是简单而明确的指标，可操作的。比如说像168这种方式可能就很适合我，比如说直接不吃淀粉这种方式可能会比较适合我，因为你一定要我去思考说哪些淀粉可以吃，哪些淀粉不能吃，然后还要算它的量等等，就是我要知道的事情越多，我就越觉得靠北哦，越麻烦。
OK，
所以我觉得直接的一个简单的建议会是大家需要，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特别是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这资讯爆炸的时代就会导致于说我们每天要得到的资讯跟要做的决策很多。那么在这么多决策跟这么多资讯的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很难去分析跟判断哪些是有意义的资讯，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好的，对不啦啦啦，像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就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去分析啊，有人帮我们分析好说 OK， 你现在就是需要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做那个事情，就一个明确简单的指标。所以回过头来，像提问者问的问题，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可能必须要把它切成一个一个小步骤来进行。你没有办法一次到一个很大的目标，但你必须从一个小步骤，一个一个小步骤来进行，这样子。
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说，在执行的策略面上，你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就是说，哦，我先把范围给缩小，
缩到很小，对啊。
或者说我把它，
比如说那一集是讲什么？
那一集就是讲说这个培养自信，反正就是可以透过三个步骤渐进式的去培养了。对，可能我其实有点忘了，但是可能我假装就是说，哦，可能。尝试开始这个进入社交圈啊，或者然后进入社交圈以后，你可以设定界限，时间界限，
那就是每个礼拜给自己一个目标啊。比如说你这个礼拜必须参加一个什么样的社交活动啊，然后要在那边待15分钟，就这样，从一个简单的目标开始，你不要想太复杂。
OK， 那剩下会有个问题，就是，可是我就是做起来这件事情神神啊，就没有动力啊。我现在
我觉得有动力这件，我觉得有动力这件事情是一个误解，不是所有人做事情都是有动力而做的，很多时候是做着做着你才找到动力。你觉得我得先有动力，我才能做什么事情？这是一种误解，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推卸啊，就是我要有感觉我才要做。动力是什么？是一种感觉吗？我要感觉到了我才要做，
把责任交给情绪跟感觉，
对，把责任交给情绪跟感觉，本来就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对，动力跟动力这种东西是一个慢慢才会发生，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对，而且话反过来说，如果你以动力去做事情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感觉跟情绪会变动啊。
OK，
今天季节变化，哎，我感觉跟情绪又变了，对吧？人是一个一直变来变去的个体嘛。女性的话可能会受到这个生理期的影响，男性的话据说大脑也有生理期啊。对，有研究显示。那比如说像我就是很受到季节的影响。我像冬春交际是我就现在这个时候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我很容易过敏。然后每天你看天气这样子，我真的是想杀人。
对。
啊，如果我以这个来决定我今天要不要工作的话，那我还做啥啊？对不对？所以不是先找到动力再去做事情，你就是必须没有那么多的废话，从一些简单可做的事情上开始练习跟下手。
因为动力跟感觉会变，所以我们把就是说
把一件事情的主控权跟起始点交在一个会变的东西上面，那你就太高估自己了。
OK， 那显而易见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状况。
对啊，对啊，
你就会得到
创造了一个这样的情况嘛，
飘忽不定啊，或者是说永远都觉得啊这样做好像有
对对对
没有办法执行下去
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你以为要有动力才有办法，不是的。
OK， 所以那你自认你自己是很有动力的吗？
看什么事情啊？我在工作上有动力这个事情应该不需要说吧？
那这样听起来你就是会经历过，就是你做这些事情做起来就是没什么动力，但是那你通常是怎么样让自己就是跟盯着做下去的？
把它变成一个简化可就是简化的步骤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啊，就是我把它变成一个简单的步骤啊，就一二这样子啊。比如说我只要做一跟二两件事情，比如168，现在这个时间不能吃，就这样
啊。OK，
那么多废话，那个时间可以吃就吃，就这样，就是简化。 就是如果你连简化事情都难以坚持的话，那就有点奇怪了。简化是最容易的方法。
OK， 如果连简化都做不到，代表说，哎、欸，这个，
那你可能真的就是算了吧，你就接受你没有自信的结果吧。
对，事情可能不太适合你。
对啊，
类似像这样是吧？
可能对。
OK， 那你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驱动自己？我这样问是原因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印象中，我之前跟你其实有聊过，说我是比较属于责任型驱动的人物。
对，
你有没有印象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动力这件事情，我以工作举例。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在一个公司里头，公司的老板是给我画大饼的话，他一直拿着一个胡萝卜，你知道，放在我面前，我可能会觉得我永远追不上，然后追，我其实就觉得累了。嗯，但如果他的状态是我先给你满足一些条件，然后因为这些条件，然后我对你有所期望，嗯，那因为我自认我是责任型驱动的人物，所以我会想要满足这样的期望、跟期待还有条件，
对，
那这个是我找到我认为驱动我自己的方式。那你觉得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每个人驱动自己的方式是有所不同？
当然。
然后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去慢慢发掘到这样的东西，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归类说有什么样的几种的驱动型、驱动动力？
我觉得当然每个人的驱动自我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发掘到的东西。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先做的，就是说你可以先去意识到自己不会被什么驱动。因为你要找到什么是对的其实不太容易，
因为你要一直试，是吧？
对，但是你至少可以知道哪些不对，你可以在哪些不对的过程中去慢慢找到那个，因为你就会再试新的方法。那像我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不需要驱动可能是我的特性，因为我也有想过驱动啊，比如说哦，我怎样怎样就可以如何如何，我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怎样怎样，就比如说我减肥到一个程度我就可以什么什么，这啊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到后面就觉得说那算了吧，那个东西没啥。
OK， 反正就直接做就对了。对，
然后你说你这种责任型驱动我也不会啊，你跟我说你给了我一个什么满足我条件的要求我也不会，我也会觉得说啊我拿得到是我屌啊干你屁事。类似这样。
OK。
后来对我来说就是我要驱动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一个太需要用动力来做事情的人，我就是需要以规范来自我约束，我是需要自我约束，我的问题在于不约束自己，不是在于有没有动力。就像这样吧，对，你必须先发现哪些问题不对，哪个方法也不对，哪个方法也没效，这样子啊。对，那这样才我觉得才能够改变问题。对，我不是那种像我自己就很明确知道，我不是那种说什么哦，我有一个目标，然后怎么业绩达到1000万就可以去哪里，然后
什么 KPI 多少、啊，
没这回事，
有没有
我这个人没有这回事，我这个完全对我没有效，我就觉得那我不想去啊。对，我对那个东西的感觉会随着我在进度的过程中而改变，它不会对我来说如此一直都如此诱人。但是这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
对，
你也是慢慢就是哎，我先试这个方法，对我好像没什么用，哎，那个方法对我好像没什么用，然后才知道说 OK 好，这些对我都没有用，那我有用的是什么呢？所以要有病识感就很重要了、你必须在测试的过程中至少要有点病识感、发现说哦这个无效那个也无效这样子、
OK， 病识感这种东西你觉得是可以训练的吗？就是
病识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训练的，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些觉察力，现在我们在这个我们的 LINE AD 里面意识锻炼的部分，关于内省的部分，可能内省力的一些练习，我们现在更新了一些题目进去，可能会有帮助吧。
OK， 我这边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在我们的官方 LINE 上面，我们之前都一直有一个叫做意识锻炼的一个选单，那点下去以后它会有一些题目可以让你练习，那我们最近又把这些题目跟练习的内容扩编，然后又更新了一遍，然后它这个形式是这样哦，第一个这个意识锻炼的练习是经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脑科学团队研究证实有效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按下去以后你会看到很多音档，那这个音档全部都是我们禅师亲自配音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所以你要执行的方式就是麻烦到我们的官方 LINE 里头，然后你去找到意识锻炼的按钮，按下去以后呢，会有四个力量，专注力啊、连结力、内省力跟意义力，然后你选择你想要锻炼的力量，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专注力的部分，你选择对，我们刚提到就是专注跟内省的部分，那你点下去以后会看到专注有好几个题目，内省有好几个题目，那这几个题目在锻炼什么东西，我们的文字上面都有说明，那基本上这个频率你会怎么建议呢？练习的频率
一天两三次吧，一天三次，
一天三次，其实一天一次也很好，
对，当然，
但重点是你要持续下去，
它也是不长啊，大概3分到5分钟，
对对，我们一次只摆3分到5分钟，因为我们想要把它
简易
简化、
啊、对对对，
然后让你每一天，对对对，不会让你觉得说每一次做这件事情都很痛苦的练习方式，
对
对，所以如果这个你对于想要培养自己的专注力跟内省力，那你可以到我们来上面，那每天最少一次是不错的方式啦，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有帮助的。
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把执行变得简单，
对，
把策略变得简单， 但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在把做一件事情做不下去，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害怕失败，对吧？嗯，我记得你对于失败这件事情，通常你的看法怎么样？
好像没，我第一名吧，我对自改没什么感觉，害怕失败。
嗯哼，就是我。啊，对，做这件事情可能不会成功啊，所以我反而就是有点不太想要去做。
你的人生本来也没多成功啊，
是这样。
不然我讲，我没在开玩笑，就是因为可能佛教里面讲有漏轮回啊，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很多的不顺啊。
Uh-huh.
本来我前两天哦，那个前两天我同学，我以前在佛学院读书说最好的同学，他来那个他来演讲来台北，然后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小时候，我大概我在佛学院读书的那六年，有时候他睡我房间，有时候我睡他房间，嗯，特别要好的朋友。
OK，
藏人一个上师这样子，然后他来我请他来台北演讲，然后有人问了一个这个问题，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的问题是说，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说，好像很难克服啊，或者什么，那怎么办？或者说我们不敢去面对啊。如果你把逆境视为逆境，你就会觉得很困难。
嗯，
你如果把逆境视为正常，你就觉得这没啥。
嗯哼，
失败是正常的。
OK，
你就是觉得失败不正常才会有这种反应。
嗯，
所以当你把逆境视为逆境，那你就会去面对它，并且在从中找出答案。
嗯，
可如果你把逆境视为一个啊会发生哦，是你不想要的，是你觉得突然会发生的东西，哦，是外来的，是意外，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焦虑啊。
嗯哼，
逆境是正常的，失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Okay，
我们的人生本来也是充满了失败啊。
嗯哼，
对，多一个失败不会怎样。
所以你把失败就是视为不应该，那你就会一直想要去逃避，
对对，
一直想要去
失败是很正常，
不让这件事情发生。
对，失败是很正常的。
但如果你愿意，你知道，开放心胸，认为它就是正常，不要说认为了，应该说以佛教世界来看，它其实就是现实，
对，
是客观事实，就是
客观事实啊。
那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邦克莱大学，我们禅师不打坐已经叫克莱大学嘛，在准备相关资料以后，这个你应该听过，就是好像是美国吧，还是欧美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叔本华，
嗯，
你应该听过吧？
听过。
对，他的有一个人生，他的金句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这个世界跟人生本来就是充满痛苦的。
对啊，对啊，这是佛法的观念啊，有漏轮回啊，就是生活中本来就充满了不幸跟不顺啊，我们就是怎么样在不幸跟不顺中活出生命 的美好啊。
嗯哼，
就我们自己的生命本身，你说实在的，我常常在讲说那些人害怕失败的人，我这是。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事实啊！你的人生本身很成功吗？
嗯，
你说我也不觉得我人生很成功啊！我也觉得我身体，比如说像我就很容易身体很多各种不舒服啊，各种苦难啊，一天到晚过敏啊，怎样？我身体也充满了很多不顺啊。就是我们的人生本来也没有多么的成功啊，那你何必去害怕失败？如果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成功率100%，你现在跟我说你会害怕个0.1%的失败，那好像可以理解。
OK， 因为你有东西会损失掉。
对啊，本来里面就充满了 bug， 你现在怕一个新的 bug， 一起加上了。对啊，
我大概懂意思，就是如果你现在没什么好失去，你有什么好怕的？
对啊，
对不对？
就是太以为有东西可失去了。
嗯，
对对对。
OK， 这其实就是对于未知本能的恐惧吧，应该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对于未知本能会有一种恐惧是本能。OK， 这是本能一件事情，
是正
常的。但是当你把这个从意识层面潜意识层面的本能上升到意识层面，你把它解读为因为我怕失败。
哦，这样就这个做法就错了，
就有点画蛇添足了。
或者是误解了
你，对你用一种方式去顺着你的本能，你可以逆本能呢，啊
嗯，
你的本能恐惧，但是你知道说，哦，没什么好怕的，反正就最早就是就差不多也是现在这样，
嗯哼，
就 do it， 而且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很熟悉啊，就比如说以前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去认识不同的人，在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几率更高啊，失败几率很高啊，
对啊。你说禅师说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去夜店或者是
对啊
想要认识异性或者说新
朋友苏可以是搭讪专家，啊，
就是以前我们
他超会搭讪的啊，我又不懂啊你那怎么克服？你这应该很清楚啊，搭讪失败感最强哎，
欸，就是
男生搭讪失败率很高哎，欸，
男生搭讪失败率超级无敌高，
对啊，那你怎么克服的？苏可以很夸张，苏可以是冲哦，我指着一个人他就往前冲那种，
克服的方式就是不要想，直接冲就对了。大概就是这样了，
嗯，对啊，對，所以你甚至有这可能是你的方法啊，有些人是他会先想说失败最多就是被拒绝，
嗯，
啊，那被拒绝，
哦，先预期到结果是怎么样，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先预期说，哦，其实我是可以接受这个结果，
对啊，对啊，对啊，對，把事情先往糟了想，嗯，而且要具体，
嗯，
你不要想说啊失败，具体失败长什么样子，
哦，
具体是什么，
okay，
什么情况，
嗯哼，
比如说你出去社交，没人跟你讲话，然后你就站在角落，具体就这样，
嗯，
啊，这还能糟到哪去
？OK，
类似像这样嘛，
嗯哼，
可能是这样的。
哎，欸，这个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好像叫建设性悲观，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對對對對
對，就很多人以为悲观思维是你知道不好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对，但是像刚那样的方式，就是把悲观思维放在建设性的方面去使用。
对对对，建设性悲观就是你建设性的去预设最糟的情况、嗯、那当你最糟的情况你都可以预设了，那这个就没有什么恐惧和恐惧的了，
你反而可以利用这样的悲观，然后去预想说啊，因为最糟状况是这样，然后你判断说我可以承受，
对，
所以我可以去做出类似相相对应的
行
为行
动啊、改变啊等 等, 等, 等。
对对对，你反而可以利用这样的悲观，那这个这样的方式叫做建设性悲观。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大家可以去
对对对
去查查看。那最后最后啦，我这边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虽然你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已经知道说失败跟挫败啊这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嗯、那你有没有遇过就是说你自己在实现想要实现什么东西的过程中，你遇到一些不舒服？
很多、啊、常常
你会告诉自己怎么让自己就是坚持这个目标，然后直到它实现。
会往负面的地方想啊，但是就继续还是会继续、啊，不会放弃啊。嗯哼，放弃不在我的因子里啦，应该是我人生没有放弃这个字。嗯哼，我是坚持到底的那种人，不论做什么事情。
OK，
对，
你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脑袋怎么想，你想要就算再糟，放弃这个选项就压根就不存在。
因为你得了解，就是说很多事情它之所以没有发生，之前那个我后来发现那个谁 ，Elon Musk 有讲过这個，他也是这个概念。很多事情是因为当事人无法坚持到他成功的那一刻，不是在于这件事不可行，嗯，是你就是必须坚持。很多事情坚持本身就是对的，嗯，对，所以对啊，坚持啊。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适用在很多方向啦，比如说你如果选择的职业方向不对，你坚持其实意义不大了、嗯。这个当然，这种很具体的事项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在人生的大方向上面、人生的目标上面、人生自我实现上面，坚持是最重要的答案啦、嗯、因为很多事情你其实是时间点不对，或时机点不对，或者什么各方面不对，你其实现在。以我们当下的智力，我们是无法知道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嗯，但是当你坚持贯彻的时候，那你就会在这过程中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就算在未来客观上这件事情失败了，但是因为你坚持贯彻的那个心智力，你能够把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变成你的养分。对，所以我觉得培养一个坚持乐观的精神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嗯，对，胜过于事情本身是成功还是失败。嗯，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坚持乐观的精神，永远都在摇摆跟悲观的话。那就算这件事情是非常顺风顺水的，他也会觉得哪里不对劲啊。嗯，对啊，就是、我觉得是这种情况。
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美国的，他有点像是企业成功学的一个大师。
对，
就是他在这方面，在企业创业之间都很成功。那当然，他就是教大家去怎么做这些东西，类似像成功学大师这样。但是他在企业本身是有成功的。
是是是。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在书中有举的例子，就是说他曾经看到。就是美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小朋友很喜欢打那个糖果包，嗯、就吊在天花板上面、嗯，然后一个糖果包，然后大家会蒙着眼睛去挥那个糖果包，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他、那个英文叫 panada， 嗯，对。然后他说他看到一群小朋友在打那个糖果包，因为每一个人是蒙住眼睛的嘛，嗯、所以就是第一个人挥没有挥中，没有打到，第二个人挥没有，然后轮了好几次以后，最后一个人他打中那个糖果包，然后最后那一下糖果全部都散开了，嗯。他说其实这就很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嗯、就是你前面的挥那几次你永远都不知道就是你可不可以挥中、嗯嗯、对，但是你只要最后那一下你有挥中，其实 最后你就会收获到那个成果、嗯、对，
很多事情是这样，但你就是必须坚持到你
的 对就像你刚提到这个马斯克说的，
其实事情都是这样，
前面这些有点像是必经的环节，
对的，
你在碰到最后那一下之前你一定得经过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的挥不中，对，是像这样，
对对对 对,
对吧，
没有，完全是这样，完全是
好，
没有错。
OK， 那如果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或者说在我们影片下面留言这些朋友有听到我们这一集的话，那希望可以参考看看我们这一集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集到这边咯，
好，下次听，拜拜，
下次听，拜拜。